说法等心等即法即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名一张本来护主能清法即清如果光中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生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判分了三个科判呢可以说它的这个初义论义和末义其中呢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呢有它的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那么现在的这个别义呢可以说分两个科判吧第一个呢是明四书地的道次第第二个是四圣义地之瑜伽首先呢讲第一者那么第一者呢可以说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讲前四品的内容首先呢第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通过广思维念识法门然后呢断除常执方便常执方便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由思维有漏法像这样的话有有漏法之苦的有漏皆苦的像这样之门像这样的法门呢那么断除这个乐执方便的乐执颠倒的方便第三个呢由思维生死不净体性之门断除净执颠倒的方便第四个呢是与这个有漏法不应自为我所之门断除我执的颠倒方便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现在呢正在讲这第二个科判当中那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与出生修苦之理第二呢是佛说生苦之理第三个呢就是修习行苦之理现在正在讲第一者第一者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呢那么就是烈士与具苦之身应该包括具苦之身第二个呢广说这个修苦之门然后呢第三者呢破除乐有自信其中呢前面二者已经讲完了吧现在我们讲第三者第三者呢那么主要破除乐有自信那么针对有些人的这种种种邪执呢就认为乐有自信乐是一种在相续当中存在的一种有自信的法然后通过这个像这样的下面的颂词呢那么就是抉择破除真正就是抉择之后的破除乐有自信的像这样的一种邪执就是我们就知道学习之后就知道呢像这样的快乐呢绝对是一种克性绝对是一种这个绝对是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暂时的一种乐色而已实际上呢在这个身体当中或在这个人的相续当中三界当中呢唯一呢都是这个以苦为自性的像这样的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苦虽有自性但是乐呢无有自性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就名这个与这个此苦为乐的像这样的一种颠倒第三个呢与成其等并非有这个乐性或者说呢并非有真实快乐的自性那么第四个呢那么也破除对这个有些世间人呢认为暂时熄灭这些救苦有真实快乐的自信产生第五个呢就是对其他的一种理由来破除这个乐有自信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道理就这样的五个科判吧那么现在呢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有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乐虽有增长但是无有自信首先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虽然有痛苦的这个真实的声音但是呢乐没有真实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科判抉择的首先讲第一者那么首先讲第一者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会这个执着他说像这样的话虽然在身体当中什么呢就是有种种的这个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或者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乐爱的这个委员使我们产生很多病苦但是呢可以说是呢因为我们见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快乐有所增长有时候有增长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应该承许那是有自信的如果在生活当中呢没有一个见到快乐增长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没有乐但是呢现在通过它的果也就是说通过快乐有增长的这个现实就可以推知快乐实际上是存在的快乐实际上是有自信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吧针对这样的执着呢下面呢就进行破除如乐正增长现见即回转不见苦增长永无是回转那么这个所破除的时候那么快乐呢虽然是有这个增长的这个执着虽然有增长主要是暂时来讲的话有增长但是呢现见所见的话正在增长的同时呢它马上或者立刻或者很迅速的时间当中呢就会回转为痛苦而反过来讲的话并不见痛苦在继续增长的时候呢可以回转成安乐的没有这样的所以通过像这样的颂词就可以明白在这个真实的轮回相续当中那么这个快乐是一种暂时增长的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一个志向虽然有暂时的增长但是没有志向的这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吧那么像这样下面我们正在这个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现在在这个善趣当中现在我们在善趣当中呢或者在人道当中比如说在现在我们在身边或者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首先升起一种这个快乐，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几天当中，或者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像这样快乐呢都是在不断增长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象。但是呢，圣严菩萨这个地方指出呢，快乐正在增长的时候呢，那么现见即回转啊，现量见到的话，它是可以回转的。那么这个回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回转到以前没有升起快乐的状态，或者就是说回转到痛苦的像这样的一种自性当中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很多这个事实。所以说，我们说现在的现在这个在世间上的这些人呢，他通过一个某个因缘产生了一种乐受，产生一种快乐的时候呢，那他在享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快乐可能就会消失的啊。没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一种快乐的因，或者一种快乐这个一种快乐的自信，从刚开始升起一直保持到永远啊，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虽然一个比如说有比较有福德的人，他在前世当中造了一些这个善因，他在一生当中呢，总的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很多都是在快乐当中度过的，但是在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就是说初步看起来的时候，好像他整个一个人的相续啊，他整个一生呢，好像都是处在快乐当中，好像都是在增长似的。但是我们真的要一一分析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呢，他在一生当中所感受的这种快乐的因缘，或者快乐的这种各种各样快乐的话，有不同的自性，不同的分类的。有的时候呢是这个眼根所生的，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耳根所生的，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通过各种各样因缘产生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快乐的这个自信呢就有很多种，但是呢绝对不可能一种引生快乐的因呢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这个是绝对没有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现见呢就回转，绝对会回转到他以前的这种就是痛苦的状态。你说这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内容，第二个呢，不见苦增长，如是回转。反过来讲的话，那么痛苦在不断增长的时候呢，有没有回转到安乐的自性当中去呢？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不见啊，跟我讲的时候就不见。所以说不见痛苦增长，最后呢回转到这个安乐当中，那么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从现实当中很多例子呢进行推知的，也可以推知的。所以一个痛苦他正在感受的时候，感受有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有可能呢，他一种痛苦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暂时熄灭。但是这个痛苦熄灭之后，会不会变成痛苦呢？会不会变成安乐呢？会不会变成快乐呢？这方面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痛苦增长，然后不断增长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马上变成快乐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力或者这样的这个道理呢，是绝对找不到的，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里面的根本原因在哪个地方呢？根本原因就是说，在上面这种什么，在上面那个颂词所讲到的就是什么呢？苦因缘众多，重病及外事。也就是说呢，在一个人的内外都具足很多很多受苦的因缘。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自信啊，前面我们就详细分析过。像这样的话，痛苦呢是每个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自信，有身体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说，就是因为像这样是一种自信的缘故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痛苦会不断的增长。而痛苦增长的话，它的这种这个就是生长痛苦的这种因缘是很多的。因为很多的缘故呢，它痛苦不断增长的话，就不可能回转到这个安乐去。就是因为它这个本性是痛苦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痛苦增长不可能回转到安乐，而安乐它是一种通过这个外缘而产生的，安乐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外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正在增长的时候，如果外缘中断了，它肯定就会回转，那回转到哪个地方去呢？肯定是回转它的自性，那么这个它的自性呢，就是一种痛苦的自性。因此说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乐增长呢就可以回转，但是苦增长呢就是不断回转的。因此说呢，他们就是这个应了他的科判的意义。这个地方科判意义的话，就是快乐呢虽有增长，但是的时候有自信的，就从这个方面讲到了。那么月城菩萨也是讲了，如果快乐有自信，他就不可能有一种回转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就绝对没有的。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有自信的话，绝对就不会这个回转，他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我们看现在看到痛苦的话，它确实有种自信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不管快乐怎么样发展，最后呢都会回到这个痛苦的自性当中去。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在轮回的面呢，在轮回的这个实相当中，在世俗地当中呢，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就是轮回的自性当中呢，那么痛苦是自性，而安乐不是自性的。这个方面通过这个比喻来抉择的时候呢，就已经用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阿拉律王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阿拉律王可以说是他以前出世的一个转轮王，他是个金轮王，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呢，首先呢逐渐统治了四大部洲， 啊，通知了四大部洲之后呢，啊，又通过了福德呢，那么逐渐呢，就是到了三十三天，到三十三天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福报因缘的缘故呢，那么地势呢，就是让伴坐于他，所以说他的这个很长时间在前行当中嘛，哪个地方讲到的就是三十七代嘛多代和这个第十天呢就是平起平坐的，所以像这样他的福德就是非常这个非常大，他福德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就像这样的话，我们从他的这个但最后他自己呢就是对这个第十天呢升起一种害心，他升起一种贪心呢，想要夺取这个这个第十天的宝座，一个人独自的统帅三十三天和四大部洲，升起这样的恶念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天界堕落到人间。然后在这个后悔啊，在痛苦当中死去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故事。那么要这样通过这样的功课，我们可以知道呢，他首先呢有一种快乐的增长。怎么讲增长呢？他首先呢可以说是这个统治的这个四大部洲，逐渐统治四大部洲，然后呢再统治到这个什么呢？再到这个四大天王天，然后呢再到三十三天，他这种快乐呢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啊。这个方面我们是可以现在见到的啊，可以说是佛经当中记载它是在这个增长。但是增长的时候虽然有增长，但是有没有自信呢？那么可以说是没有自信的，确实没有自信。他正在增长的时候就回转了，那么正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回转到什么呢？就回转了以前的状态啊，他自己的堕到地上，堕到地上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死去了。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可以说从他的比喻和从他的这个意义与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世间上的这个所有的自信也是同样的啊，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呢，虽然有增长，但是呢绝对是没有自，绝对是要回转的。这方面是从阿拉律王进行比喻的，而且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这个例子来推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吧。比如说有些人现在呢修持一种这个修持这种善法，然后在善法的基础上呢修持一种禅定修持禅定之后呢，我们转生到禅田天，或者转生到这个无色界。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他的快乐在他的安乐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呢就是说你达到了这无色界你到了这个无色地的这个什么像这样这个第四禅的话，第四禅，那么第四个天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也会堕落的，最后你的业已尽了之后呢还会堕落，堕落了去呢堕落到痛苦之境当中去。所以说在这个前行或者其他的佛经当中讲呢，像这样的无色界的天人，他虽然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他享受这个这种这个安乐享受安乐，但是呢就一旦他的这个业已尽之后呢，那么就会堕入到恶趣当中，有的是直接堕到无间地狱成为这个什么呢？成为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个柴火一样，所以说焚烧他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很多像的记载吧。所以说从相对的话就是最高贵的，或者说是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他是这个可以说最上面的这个有顶的，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一种天人呢，他也是没办法离开如此痛苦的自信，最后还是要回转到恶趣当中去，还是要回转到痛苦当中去的。所以通过这些方面一一分析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人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种安乐为什么没有回转呢？绝对是有回转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或者像这样这个转轮王，或者像这样的无色界的天人，他们都要回转为痛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引发我们现在散去的这种善根呢，善因呢是比较薄弱的，比较薄弱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肯定是要回转成最后的痛苦。因此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三界轮回当中呢，确实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如果有真实的自信的话，就不会回转。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虽然这个痛苦呢有真实的这个声音，但是呢安乐没有这种声音没有这个安乐呢没有这种真实的一种这个升起的音。而且讲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道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又会想，那么前面通过前面的分析呢所讲的确实有些道理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成立，实际上快乐还是有自信的。那么从哪个角度来讲呢？比如说呢痛苦产生痛苦的时候，它的这个种种因缘一起产生的是吧？然后呢那么就是说安乐产生的时候也有它的因缘，所以说通过有因有果这个角度来讲，难道不是可以成立安乐也是这个就说这个身体的自信，痛苦也是身体的自信嘛？他就想成立这个观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观点呢也是不成立的。宋词当中讲到呢，安乐具因缘，现见可回转，众苦具因缘，终无回转者。这个地方所讲的和上一颂讲的呢就有一些这个微细的差别。微细的差别呢就前面上面那一颂的话就是讲的那个痛苦或者安乐他们本身的状态是不是有回转的，像这样从他们本身的状态进行抉择的。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是从他们的因缘这个角度来进行抉择，也就是他们的因缘会不会回转如果因缘回转的话，他们的果就会回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二个颂词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因缘角度产生安乐或者痛苦因缘的角度抉择，所以说在这个科判当中这个方面是讲的比较清楚的。 和安乐聚精院现象可回转呢？所以说，像在我们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安乐啊，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聚精院，可以说产生安乐的因缘，产生安乐的因缘呢，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在轮回当中呢，那么有这个衣服啊，还有这些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些饮料啊食品啊等等，或者还有种种的这个认为美好的东西呢，我们看到接触到享用啊，都会产生安乐的。这些呢都是说名言当中所安利的产生啊，就是这个安乐这个因缘的。那么这些因缘呢，可以说现见是可以回转的。回转是什么呢？那么回转成没有，或者回转成产生痛苦的因缘，它就会变成产生痛苦的因缘啊。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在实践当中呢现能见到的。比如说呢这个饮食吧，饮食呢，在不观察的情况下，人们都认为通过就是这个禁饮食可以产生安乐可以产生，尤其是在肚子饥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们一禁饮食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增长安乐。但是像这样的这个产生安乐的这个因缘，我们现在见到呢，它是可以回转，那可以回转的。所以说像这样，比如说像这样这个饮食，首先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产生安乐的因，但是如果它变质了它变质了，或者它就是说是什么呢？或者就是我们进的这个饮食太多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产生这个痛苦都有可以产生痛苦。同样一个东西呢，它绝对可以产生这个痛苦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产生安乐的因，那么最后呢，它回转成了产生痛苦的因。像这样的这个，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就是非常多的，有很多的。所以这个方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抉择的。然后呢，从下面讲的是吧，重苦聚因缘，重苦转者，而那么产生种种痛苦的因缘，那么有没有如此回转成安乐的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产生痛苦的因缘，可不可能转成这个安乐？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因缘，可不可能转成安乐呢？这个地方讲的话，中古回转者啊，中古回。那么这个中呢，那么可以说是有这个两个解释方法吧。一个呢，就是说最终或者追究竟来讲，它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个当中呢，有些特殊情况呢，那有一些这个首先是产生痛苦的因缘，后面转成安乐的这些方面是特殊的。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特殊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最终的时候最究竟的话，像这样的产生痛苦的因缘呢，是没办法回转的确实没办法回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呢，可以说产生种种痛苦的来源，产生种种痛苦的因缘，通过身体呢，会产生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那么就是说在中间的时候呢，也许这个身体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这个什么，提供一些这个产生安乐的助缘通过身体可以产生安乐。但是呢，像这样的身体呢，它最终最究竟来讲，绝对是呢，就是说产生这个痛苦呢，绝对不会回转为安乐绝对不会回转为安乐，因为它的自性是苦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间有暂时的这种这个，虽然有暂时转变那个安乐的这个机会，但是它最终最究竟来讲，那么是没办法回转的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像这样的这个产生痛苦的因缘，它始终没办法回转，也有这样的一种讲法。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第二种讲法，我们可以说等一会儿通过这个什么，它的比喻就可以了解通过比喻可以了解的。那么这个比喻是如何宣讲的呢？那么这个比喻就好像这个以前这个暴君呢，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他所设立的一种人间地狱吧，叫做喜乐园。那么喜乐园这个把这些犯人关进去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让他们这个自由选择一种这个姿势或者一种这个什么样一种威仪吧，什么样的行为自由的选择，或者你喜欢做你喜欢做的话，你认为做的安乐，你就这个选择这个做；你认为喜欢躺着舒服的话，你就选择躺着。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让这些犯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呢，他有条件呢，就是一旦选择好之后呢，就不能改变了，一直保持像这样的一种姿势一直像这样的这个行为，像这样的一种威仪呢，就一直必须保存。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些犯人觉得非常的安乐，非常的舒适，因为相合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相合自己的意愿，刚开始他们觉得很安乐的。那时间稍微一长做的人呢，做久了之后呢，就会感到很痛苦。睡了人呢，就时间睡长之后呢，他又不能翻身他又不能坐起来，又不能起来活动，所以他只仅仅的就像这样的话一直躺着的话，他就觉得慢慢就感受到痛苦了，慢慢感受到痛苦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一直这样下去，可能是这个痛苦是越来越增加的而且很有可能如果一直这样保持下去了，肯定就会死去。所以像这样从他的身体从他的心来讲的话，都是产生一种痛苦的。所以这个方面，这个比喻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比喻所讲的意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快乐的因缘呢 那么快产生快乐的因缘呢，像这样的可以回转为痛苦的。也就是说，刚开始他选择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一种刚开始的是一种产生快乐的因缘，但是呢，时间稍微长，这种快乐的因产生快乐的因缘就回转了，回转成什么？就是回转成痛苦因缘去了，就使他产生了痛苦。这个人躺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他马上就觉得很痛苦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通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呢，像这样的一种产生快乐的因缘是绝对可以回转成痛苦的。而像这样的这个产生痛苦的因缘，那绝对没办法回转，没办法回转。那么就是跟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前面我们讲的第二种这个重复回转者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犯人，他躺着的时候呢，那么已经从安乐转成痛苦的因缘了。那么这样痛苦的因缘会不会回转呢？绝对不会回转。你一直躺下去，你会不会变成安乐呢？绝对不会的。越躺越痛苦，越躺越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一直躺下去的话，那么绝对不会回转为安乐。啊，这个方面就是始终不会回转的，它已经变了嘛。所以说已经变，它从安乐的因缘已经变成痛苦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明了，像这样的安乐是可以变的，安乐的因缘可以变成痛苦。那么这个痛苦的因缘会不会回转去再变成安乐呢？绝对不会的。就从这个犯人的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他一直这样躺下去之后呢，他一直痛苦啊，一直产生痛苦，所以说绝对不可能回转成安乐的。或者像这样我们进食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进食的像这样的比喻，那么这个进食的比喻呢，它可以首先的时候它是一种安乐。但是呢，稍微吃多一点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痛苦了。肚子一胀的时候，吃不下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开始这个像这样的饮食就开始产生痛苦了。通过这个饮食来产生痛苦。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把饮食断掉了，可以说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不会再继续产生痛苦。但是呢，如果你认为这个饮食上面有一种真正产生安乐的因缘的话，就不可能。你再吃下去，他吃下去的话就绝对受不了，你自己会感觉很痛苦。那么像这样这个饮食已经变成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变成了痛苦的因缘了，他会不会就是说转变呢？绝对不会，你自己继续再吃，这个时候肯定永远会痛苦的，绝对不会这个再转变成安乐的。所以说这地方所讲的这个重苦即因缘呢，就是重复回转者可以说是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讲得很殊胜啊，这个颂词呢可以说觉得很殊胜。从这个产生快乐和产生痛苦的这个因缘来讲，那么就是说产生痛苦的因是实有的，绝对是一种真正的声音的，而真正产生安乐的这种因缘是这个可以说是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因为它会转变，一旦转变之后呢，就不再是一种产生安乐的因了。而像这样产生痛苦的因呢，是很是具足，很是存在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一观察一分析的时候，我们如果进一步进行分析的话，确确实实就这样的。很多产生痛苦的因缘呢，始终它一旦变成痛苦的因缘的时候呢，它自己的自信呢就是没办法转变，绝对没有办法转变。它就是说它可以间断这个痛苦的因缘可以间断，但是他自信呢，他自己的自信呢，不可能就是说不可能回转不可能回转的。就前面我们所讲的，如果中断了这个姿势，你躺着，你站起来走一走，或者你相对的变换一个姿势呢，这个时候他的因缘可以中断，但是不可能变成这个什么，他这个安乐的因缘。那么下面还要破事，有的时候认为呢，那么这样中断的时候，不是难道不是已经就是变成安乐了吗？不是，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另外一种痛苦的起点另外一个痛苦的起点。所以像这样的前面还要还要讲的后面还要讲的这个问题了。主要从这方面，如果我们把这一品前后一学完之后一对照之后呢，那么觉得呢，无论如何完全都是这个痛苦的自信，或者是呢一切因呢，所有一切因呢都是产生痛苦的，绝对没有一个产生安乐的。因为像这样我们知道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对于产生这个安乐产生痛苦的因缘，我们就知道之后呢，那么就知道呢，所有我们现在所贪执的一切东西认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安乐呢，绝对是一种邪执。既然是一种邪执的，应该怎么办呢？既然是一种邪执的，就应该这个断除这种邪执也就是说断除对一切物品的贪恋，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安乐，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只这个什么这个只有断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呢，受苦的因缘呢，可以说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获得这个修法的机缘。通过修持正法呢，我们可以说是才可以真正离开痛苦，离开三界轮回之后呢，可以离开痛苦的。所以像这样就是觉得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的内容呢，那么第二个大的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是执就是有些众生呢，就是这个执苦为乐通过这个以苦为乐吧，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颠倒实际上一种颠倒。像这样的话是这个像这样的科判呢，分了六个小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六个小科判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正死的时候呢不能执为安乐。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正在受到这个正在受到痛苦的时候，或者正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不能够执为安乐。第三个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相违的四大聚合，像这样的不能执为安乐的。 第四个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正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不能成为安乐。那么第五个呢，可以说是什么？正在作业受到这个疲劳或者受到这个劳损的时候呢，不能成为安乐。那么这个第六个科判呢，那么为了这些小利而积累这个苦因呢，这个方面不是一种安乐，有这样的这个六个科判的。那么六个科判呢，现在首先我们就可以说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正在死亡的时候呢，那么就不能成为一种安乐的。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这样啊，就会这样想啊。咱们说现在呢，我们现在见到很多某某人呢，或者有些人呢，他过得很安乐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呢，他过得很安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成立快乐是存在的，快乐是实有的。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这种执着的话，那么四天菩萨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我们这个一生当中都是处在正死时啊，都是在这个处在正死时的时候。所以说呢，正在死的时候，你认为是安乐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邪知。啊，完全就是一种邪知。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一个知道，我们现在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之间的，这整个一个过程，整个过程的部分也可以分为这个三个阶段。那么就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像这样的三个阶段。那么在三个阶段当中呢，无论怎么去观察，无论怎么去抉择呢，都是刹那刹那一种这个生灭的体性，完全都是一种生灭的体性。那么像这样的这种生灭的体性呢，就在这个宋词当中，所提到的话就是正死时，就是正死时，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是这个刹那生灭的缘故。那么把这个呢就安定成名词了，就是正死时。那么正死时我们观察三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安乐呢？首先第一句的话，如正死时去，然后第二句的话，现去即当去。所以说呢，像这样抉择完之后呢，那么就说正是所谓的毕竟不应理。如是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首先讲那个第一个呢，如正死时去呢，如正死时是正死时，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啊，已经明白它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刹那刹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时间呢，实际上呢都是一种这个刹那生灭的体现，都是一种正死时，完全都是一种正死时的。我们可以说前面也分析过了，所谓的这个生命，所谓的存活呢，那么实际上是这个新的刹那上面进行安立的。新刹那上面安立的，没一个实有的这个自性的存在。因此像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正死时。首先呢就觉得这个过去呢如正死时去，那么像这样的话，过去的这种时光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讲的话，是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话是一种正死时。然后呢这个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呢正在逝去现在这个正是处在正死时的时候，正在这个逝去，现在的时光逐渐逐渐呢正在逝去。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吧，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现在也是一种虚假安利而已虚假安利而已。我们认为这个现在到底是今天吗？或者是说这个这个一个小时吗？或者是一分钟呢？或者现在一个刹那呢？这个方面的个现在到底是哪一个概念？我们有时候现在觉得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现在，乃至没有死之前都是现在。那么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个现在到底是这个哪一个时间？我们如果抉择的最细的话，抉择的这个现在这个刹那。这现在这个刹那呢，我们说是现在这个刹那也不是用石油的，它也是又通过很多很多这个小的刹那组成的。所以像这样一分析的时候呢，绝对没有一个真实的现在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的成立的，没有这样的成立，只是过去和未来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就说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存活现在的话也是这个正死时。然后呢，就是当去呢，就未来的时间呢，绝对是这个必定会过去的必定会逝去的。所以说呢，就是未来的话正死时，正死所谓乐。那么既然过去、现在和未来呢，都是一种正死时都是一种正死时。所以说呢，把这个正死时你说为快乐毕竟不应理。绝对是不应理。你认为在这个这样的正史时当中呢，有一种快乐的自信可以获得，那么肯定是一种颠倒作意了，绝对是一种完全一种颠倒作意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圣天菩萨呢，把这个现在我们所认为的这个生命呢以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绝对在这个当中呢都是一种死的本性都是一种这个死的本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死的本性当中哪里一个快乐的这个自信可言呢？我们任何人不会执着这个死亡是一种快乐的所以像尤其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呢，绝对不会这样执着的。所以说既然世界上的人都成为都承认正死不是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呢，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正死，都是正死。你说某某人在一生当中就说他的这个获得这个很大的安乐，那么这个就绝对不成立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毕竟不应理。那么这个呢，就通过比喻呢进行说明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有一个仆人，那么这个施主一个仆人呢，这个仆人的话，他的秉性比较恶劣的秉性比较恶劣的话，经常呢就是偷这个什么，经常偷这个施主的东西。那么有一次呢，那么最终的时候呢，可以说施主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就这个对他这个呵斥，对呵斥的话就是说我对你这个非常好，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偷我的东西呢？你这个人真是非常的下劣，非常的恶劣。那么这个仆人呢，他也说呢，他怎么说呢？我虽然我自己虽然说是非常的恶劣，但是你呢， 啊，也是一种这个愚痴者啊，你自己呢也是一种这个愚痴者。为什么呢？我这么下劣的人，你还对我这么好，你还委以重任啊，让我就说这个偷这么多东西。所以说呢，实际上你自己啊偷了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损害了自己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这样一种比喻吧。通过这样的比喻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正史实吧，或者说像这样的话，过去、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了，像这样的一种三死的时间，或者说像这样包括了自己一生的时间，一生的时间呢，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刹那刹那这个生灭的，都是一种正史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逐渐逐渐呢，是自己的生命啊，就像这个仆人一样，那么就不断的是这个在偷这个什么，在偷这个富翁的这个东西。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三种时间呢，不断的是在损害损害自己的这个寿命的，都在损害自己的寿命。那么这个最后就是这个富翁发现的时候呢，等他发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等我们真正临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再回过头来一看，哇，就以前我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对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时间呢等等，像这样的寿命这么这么好，对我这么执着你，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让我死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是不对的啊，像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自己不了知这个情况，你实际上自己所这个信任的，你自己认为像这样一切是值得信赖的，这方面正是就是偷你寿命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贼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难道不是自己的愚痴吗？啊，就是自己的愚痴所引发的，所以说就是自己害自己的。自己害自己呢，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自己的时候，对照自己的相续的时候呢，那么也容易发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就认为呢就是现在是快乐的，或者我们一生当中必将充满快乐等等等等，或者对未来的快乐充满很多幻想等等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就像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恶劣的仆人，我们信任这个恶劣的仆人一样，认为呢他肯定会对我做对我做这个利益的。但是我们一旦信任他之后呢，不去修持这个痛苦的道理，不去升起出离心呢，真正到自己死的时候就回过头一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拿了一个什么安乐呢？绝对没有什么安乐的。像这样的话，通过执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过像这样执着这种安乐的这种这个长执呢，那么就是毁坏了自己一生没有使自己修持正法，所以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因此说现在要通过这些比喻意，对照自性就应该就应该能够发现这样的道理。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就不应该再贪执现在的这个种种的安乐，就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痛苦的自性。通过了自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集中自己的精力进行修持这个正法。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第一个安乐正史实的，不应该说为不应该只为快乐。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正在受到这个损恼的时候呢，也不应该只为安乐。那么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是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呢。随着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一生当中呢，有的时候呢会产生这个自己的这个意乐呢，就会非常的这个舒服自己呢就意乐的有的时候产生一种舒服的感觉。难道这个方面不是一种这个快乐吗？有的时候自己意乐满足的时候就是一种快乐，所以他说的话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快乐是应该有自信的。然后对待这样的一个问这个邪见或者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就说诸有情常有，饥渴等逼迫，逼迫说为乐，毕竟不应离。那么在这个整个三界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欲界当中呢，那么就说经常受到这个各种各样痛苦的这个逼迫，那么把以这个逼迫作为安乐呢，这个方面是也是不应理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到了以逼迫作为安乐呢？因为这个有些人他认为呢，有些人认为呢，这些逼迫这一方面虽然是有，但是可以缓解可以缓解，把这些逼迫一缓解了，那么就应该有快乐。他们就这样讲。为什么这个地方直接就讲逼迫作为安乐呢？那么这个实际上讲的时候呢，种种世间上的这个就是这个饥渴等等的像这样的逼迫呢，它只能缓解只能缓解，而且缓解的程度也是非常轻的。因此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的这个饥渴等等逼迫呢，还是没有远离这个友情，还是没有远离众生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下太过的就是逼迫所谓的毕竟不应理。因此像这样呢，我们就应该知道他的这个像这样安利这个如此客观的那个理由。那么有经常有饥渴的逼迫的这个方面是现实的问题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像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这个一天或者几天当中不喝水不进食等等的，像这样的话就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饥渴的会逼迫这个众生的相续。那么这个欲界的众生为了解除像这样的一种那个痛苦呢，那么就去这个饮水，就去这个进这个食物， 像这样来缓解，像这缓解如是的这种饥渴的逼迫。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进食也好，通过这个饮水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居的方法也好，像这样的目的是根本上解除这样的一种问题呢，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暂时啊，只能是暂时能够这个缓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喝过一次水之后呢，那么只能保持几个小时的时间。啊，只能保持几个小时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几个小时的时间，几个小时一过之后呢，马上又想喝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饮水，通过进食呢，只不过是把自己的饥渴的像这样的痛苦呢，就是变得比较隐蔽了，变得比较隐蔽了。像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发现了。实际上它存不存在呢？实际上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为什么还是存在呢？就是通过就是什么，过了几个小时，你还需要去这个，还需要去喝水，还需要去进饮食。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你当时虽然就是说通过饮食，已经把它缓和了，但是呢，它只不过变得比较紧闭而已。如果是真正已经去除的话，你再不需要第二次进食了。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没有离开这个逼迫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逼迫所谓乐呢，那么就是这个毕竟不应离啊，绝对是一种这个不应道理的。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一种这个意义吧，它的这个比喻呢，那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妇女吧，她是一个这个什么一个妇女啊，一个新媳妇，她呢就是嫁到丈夫家里去的时候呢，她刚去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非常害怕的，尤其是以前来讲啊，她从这个以前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刚刚到这个丈夫家里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畏惧，就不生怕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啊，自己说话、等等出一点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受到这个丈夫家的这个父母或者丈夫的像这样的种种这个呵斥啊，种种的嘲笑。所以说呢，她自己刚一到这个丈夫家的时候，一切都很陌生啊，一切都很陌生嘛，尤其是古代吧啊，古代的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这个清楚，就像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肯定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像这样呢，刚到夫家的时候，她自己呢就是因为一切很陌生的时候，她一切都非常非常谨慎。她因为这个压力是很重的啊，她压力很重，所以说压力很重呢，她就是为了缓解像这样压力呢。为了这个不被他们嘲笑，为了不被他们打骂呢，他自己就说静静的做很多事情啊，静静他就非常勤劳的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什么，一方面他认为这个压力减轻了，因为他做的事情做的比较多啊，做的比较圆满的话，他就认为像这样的这个压力已经减轻了，而且他因为做了很多事情的缘故，他执着自己就是一家之主啊，产生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这个意料的满足。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不应理的啊。他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呢？因为他毕竟没有就远离像这样的压力的逼迫啊，毕竟没有远离。也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每天都要静静去做这个事情，每天要静静这个做事情。原因是什么？就怕，还是怕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怕别人就是说怕别人就是这个打骂自己或者嘲笑自己。所以他自己呢，仍然没有就远离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逼迫。而且呢，他为了像这样的，为了就是远离这样的压力去做这个事情，而只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呢，这方面绝对也是一种这个妄执吧，也是一种妄执。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比喻，在这个看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很多意义就是很明白啊，很多意义就是非常明了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呢，因为有这个饥渴等的逼迫，然后呢就是这个去进饮食等等通过饮食来缓解，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远离就是这个种种饥渴的逼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所谓快乐，认为自己就是很快乐的话，这方面也是不应理的。或者自己还没有逼迫，还没有这个远离像这样逼迫的时候，认为自己是身体的主人，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应理的。实际上自己拿那是一个身体的主人呢，绝对不是身体，自己没办法做主的，很多事情没办法做主，就像那个媳妇新媳妇一样，她哪有什么这个，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权利去做主的？真正的这个大权呢，还是在她这个丈夫啊，或者丈夫的父母这个他们的手里。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身体的主人，但是是不是身体的主人，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就看。如果真的是自己的主人，身体的主人的话，想他安乐就安乐了。不进食的时候他也不会痛苦等等，但是像这样的话自己没有办法操纵这一切想要真正要这个痛苦来临的时候自己没办法阻挡真正就是说饥饿来的时候自己也没办法阻挡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呢没办法阻挡，那么只有通过一些外援进行一些这个饮食等等才能够真正的缓解。所以说从这一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自己根本不是自己的主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当中呢实际上是充满了种种痛苦的，没有真实的安乐可言。这方面就是讲到他这个第二个科判嘛。